讲课的过程里面，你们假设听不懂，你们可以继续讲下来，因为我希望从对话的行动里面让你们了解对话是怎么动的，因为行动就是力量，行动本身会产生很多的资讯。你让一个东西停下来，就比如说你要求每一样东西都是完美，那你就设定一个停滞的状态了啊。那时候到达完美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不是死掉了吗？所以崔师才会一直在讲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或者一个生命的艺术家，他对他自己的作品永远有一种不满的情绪在里面，总觉得有一个理想他想去达到，但是进去达到原先他认定的理想之后，又好像有一个东西要带着他去走，你会发现他随时在那个张力里面生活。所以对他来讲，不满是很好的，不平衡也是很好的。也有不平衡，你会发现有些活力没办法展现。所以当你看到人家说你要身心平衡吗？你要身心平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在停滞了哦。因为以赛斯的观点，像他在讲那个意识，我们目前看到的意识是怎么来的？意识就是你想动，然后你的本体，你想稳定去体验，但是你的假设稳定之后，你又没有变化。对，第二个两难里面他说，因为你想感知那个行动，啊，又想稳定你自己，你必须在这两个感受之间形成配置，你要用什么东西来配置，对自己的意识就跑出来。你对自己有意识，对那个行动也有意识，在行动跟那个本体之间拉扯的时候，你能够同时感受到那里面的活力，这时候意识的弹性就必须出来，你会发现你的意识非常有弹性。我今天跟你们谈有些很深的东西，听到很深的东西你们觉得很难的时候，你看你就在开始调整了，你们就想去懂它，懂它的时候你就在调整，你们看到你的意识内容在变了，不断变轨的东西跟稳定的焦点之间永远有一个东西连接的好好，就是所谓的对自己的意识。你有自己的感觉，但是好像你跟行动又连在一起，你享受那种丰富，但是你又想去把它稳定下来，建立一个稳定态度去体验，因为你没有焦点，你没办法体验得到啊。所以在行动跟本体不断运行的过程里面，你必须有一个意识状态可以连接它们，这就是所谓对自己意识的单身。它来自于哪里？来自于那个极端的不平衡。所以我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啊，身心平衡好像不是我追求的目标，但是我们习惯身心平衡。你们要享受那种不平衡，因为你们世间就是有不平衡，有时候因为不平衡，你会发现你的思考开始变了，你某一些固定的思考也开始动了，这样不平衡很好吧，但是我们排斥它，我们负面评价它，好像一个困难来了，开始破坏我们平衡，我们要赶快把它恢复平衡。行动跟本体永远在里面，就是不平衡的时候，你依然有一个稳定的态度在体验，只是那样的稳定态度，因为你想厌烦了，你在推，你总是要有一个东西来破坏它的平衡状态嘛。破坏之后，新的结构才会出来，然后新的平衡又成型，那难道你体验到差不多了，觉得又开始单调，你开始又要破坏那个平衡，这两个都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啊。太极不是这样来的吗？太极什么时候不转的？不转生命万物就没有了。对啊，你可以旧，你也可以新啊，反正永远你滚到什么程度你还可以拉回来啊，因为你创造你要的东西了。这个部分应该没有问题吧。要讲到不平衡或一些负面的东西要整理的时候就很多了，今天下午才在谈恐惧而已啊。恐惧有那么讨厌吗？疾病有那么讨厌吗？我们碰到疾病的时候就赶快甩掉它，最好拿斧头直接切掉最好，这不是我们厌恶疾病吗？厌恶恐惧吗？但是这种东西为什么你不用血它就会来的呢？难道它先天配给你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吗？所以蛮负面的齁。所以现在要毁掉几个观点，第一个 成佛是人的终极境界吗？应该只是佛陀那个个体认为他这样修行的方式可以处理人生很多的问题，他只是一个建议的态度而已。因为你把苦跟快乐对立了，受苦只是要告诉你快乐，你走错路了，所以你必须回到快乐的途径了。这样懂了吗？所以赛斯一直认为疾病是健康的恢复方式。你生病是为什么？他告诉你啊，你走错路了、啊、你走错路了，所以他生个病告诉你弯弯弯，然后恐惧来的是什么？告诉你你目前走的路就会让你恐惧下去，你为什么不移一下呢？当你走对了，恐惧就没了。你有没有看到他扮演的多好啊？你开车开到一个路上，走错路的时候你会撞电线杆，电线杆不是在提醒你吗？你走错路了，不应该这样走。电线杆就像疾病一样停在那边了。当你走的路是顺畅的时候，疾病不需要出来尽他的义务啊。当你走有点偏的时候，疾病就出来，你血管盖了，你血管盖了，他目的只是要告诉你，对啦。所以你说所有的负面是负面吗？在赛斯的看我才不是勒。所以他才讲说恨是告诉你回到爱的方法。那你怎么去看这些你不用学都会的东西呢？结果我们把它当成负面在对待，哦，好辜负这些先天配给你的恩宠。你假设这样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疾病最终就是希望你不要再把它弄掉就好了，当你还一直撞他的时候，他也没办法。接着我们来看哈，前面是讲牙齿痛，讲完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把第二个层次的资料抓出来，考试，变成第二个聚焦的对话资料。第一个，对考试这个资料重复之前的步骤，即可以分两个心态去延伸。第一个，问刘雨琦对考试有什么想法。再来，你自己对考试有什么想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哈，我对认为考试的，你比如说，我现在开始分析考试，我抓它的特征，要从哪里抓？第一个，我认为它是一种测验。啊，这个测验是从哪里看的？就是从一个客观标准对学业能力的评价。从这个想法去，当然有人对考试不一样啊。有些人看考试是说，这是我开始成就的开始，因为我总是考第一名。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喜欢竞争呢。有些人喜欢竞争，每次考试的时候，哦，好兴奋啊，然后就开始念书，念完之后，跟问同学会不会，问到最后都不会了，我这次又要第一名了。有人就这样啊，然后你像我以前我会考试，对啊，有压力练不完怎么办？那就问隔壁座位的同学，他就告诉我没有练，考出来最好的，我就知道这个人很阴。我碰过这种人啊，因为他不敢说他考得很好啊，他没有自信啊，他就不敢讲啊。我这种就有时候又有点躁啊，就躁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练得比他好，结果一下来考得比人家糟，嚯，就有点挫折。那种同学的想法好复杂啊，因为有时候就碰到这个人看起来笨笨的，很沉稳啊，为什么每次问他没有念书都考很高啊？啊，那时候本来以为他自己运气好，后来才知道他都念得很认真，只是没有让你看到而已。像我这样对考试的方法，涉及了个体学业能力跟一般标准比较的心态。你假设从这边借由唯心跟对应这个两个感受介入的提醒，考试这个对话资料对刘雨琦来说是对应着他内心有着别人期待与自己想法间的比较心态。我是从这边把资料内容想到的资料内容做这样的抓下来，然后去看到他有没有活在别人的观感之下。这样你们懂了吧？这样应该比较懂，因为当你们对考试不同解释的时候，你会不一样。我目前是看到我的想法，我可以问他，刘雨琦也许告诉我就是像有啊，我都念好了，我准备去阴人家，好爽。哎，也许有那个想法，你懂我意思吗？他可能不管别人的，反正我赢了就对了，我就爽就好了。考试这个对话资料对刘雨琦来说，那个是那个特别。由这个资料，我联想到与牙痛对话中，刘雨琦有一种 想表达而不敢表达的冲突，可能与这个心态有关。有没有看到一个事件出来，你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或者坐在你心里面，然后借着这部分再跟他聊，有没有，你就会慢慢产生一些资料出来了。第一个事件没有，第二个事件慢慢聊，六个事件聊完之后，你会发现的。即刘以奇对自己的想法想表达出来，可是担心与一般的想法不一样，以致形成冲突。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所谓我抓着那个想法所累积下来可能形成的对应的关系。将来你们在做那个事件对应里面，你假设把它细分的话啦，你会产生时间上的节奏，比如说先学会停顿，先学会停顿，停顿的时候你想聚焦从哪个事件开始。像我们刚刚那个前面那讲的六个事件，我们是从聚焦牙齿痛开始，因为在我的直觉感觉里面从这边解，因为那个好像最接近到痛苦的源头，所以我从这边解。从这边解的时候，先抓这边解，然后你慢慢的把它辐射到其他的事件再带进来，一带进来就会很多。目前你们可能不熟悉，但是有一天你们当跟个案之间谈完之后，你会慢慢熟悉，或者拿你家人来练习，告诉他，然后你慢慢从这个过程里面利用这个关系慢慢去收集，你就会发现到心态是怎么运转的。好，今天假设先丢出来一个事件了嘛，事件你还看不到心嘛，情绪。好，那我们现在分评比信念、思想、情绪出来。你今天假设从整个事件里面你已经抓到一个情绪了，那就直接从情绪切。假设没有抓到情绪，什么主观的感受都抓不到，就像考试这件事，你只看到考试，他牙齿痛你只看到牙齿痛，你要进行的就是说一维新的技巧，怎么把外面的东西内在化，那你就必须挖他的心态出来。这个你要往信念去动，这个流程我称作信念的规格化，慢慢把信念规格化。你像春芳那个有觉察能力，马上看到内心信念的冲突，但是有些人看不到他内心的冲突，他可能直接创造一个佛教徒来跟他对杠，懂我意思吗？他的好朋友突然就你这样是外道了，你这样不对了，然后你又跟他很在乎这个朋友，你可能跟他争没啦，那赛事公了偌好嘞，两个他妈弯可能弯两点钟啊，佮弯袂好。你假设你没办法觉察到内心的心态是这个，通常外面会演给你看，那你就必须从这边去解啊。你可能会从第一个，比如说看到这个朋友，诶，学佛的，为什么我今天会跟学佛产生冲突？那到底是哪一个信念跟哪一件信念啊？然后你可以控他跟那个学佛的人谈的过程里面是在谈赛事资料，那显然他对赛事的想法跟对学佛的想法已经形成冲突了，而且非常强悍，所以投射他所很亲密的人身上投射出来。你可以从外面，你可以看到、哦、外面的事件慢慢回到心。你假设直接看到心，你直接转，没有看到心，外面会告诉你，生命就是这么恩宠，你内心有冲突，一定会有表现的管道迹象给你。也许比如说生个病，然后、哦、很痛，然后朋友来了说，我给你念那个观世音菩萨特宝，而大悲咒念的时候你越听越烦，那时候你就会知道有一个信念出来在抗衡大悲咒那样的付出，那你就知道你内心又有碰撞了，懂我意思吗？那你就会发现，诶，为什么会念大悲咒？难道我对自己不够慈悲吗？就是抓一些东西，然后回到自己身上去解。像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就是你怎么把信念规格化？你在对话的过程里面，情绪已经浮现出来了。你像刚刚，假设我们依照我刚刚假设的例子，春芳创造一个佛教徒，他的好朋友来跟他对杠，对杠的时候产生的情绪是什么？他想说服他，但是没有愤怒，还是想跟他对抗有愤怒，还是很平静的告诉他，懂我意思吗？但是依然有争执。从这边你会发现情绪就抓在这边，那你就会发现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新的信念非常强悍，但是旧的比较弱，所以他基本上他有支配的感觉。 啊，假设愤怒的话，你会发现他基本上新的赛斯的观点那个信念还是很强悍，但是想推掉这个部分就推不掉，无力感多一点。假设他很平静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稳定，那个外面的干扰根本干扰不到他。你会发现从情绪你会发现两个信念之间力大。
就从刚刚我那个例子，你产生抗拒，然后你想跟对方有对谈，那么你看到信念了，你的信念就是亲就跟一直在打架，然后你也可能借着讨论在澄清的过程中，你发现你有情绪，那个情绪就是你刚刚说的，
对，你可以追出那个两个信念之间力量冲撞的比例。
所以愤怒代表着
你就是想推掉它，但是要连起来啊！你就像一个小孩子连在你旁边，卖缓了、啊，卖缓了、啊，卖缓了、啊，你底边要杀个龟，但是你又舍不下它。
那平静代表
平静的，就是啊，我的如如不动啊！你再怎么干扰，你会发现那个淡淡的。
然后你刚刚说那个无力感，无力感是什么样的情绪？
你就是想甩掉它，就甩不掉啊！你总觉得没办法完全克服它，你会发现挤不掉了，所以。那种愤怒代表某一个强大的力量，想把某一个你讨厌的东西推开，但是推不开，所以你才愤怒。你今天只要推得开，你不会愤怒了。就是连得很紧啊，一甩越甩越大力，越甩越大力，那个推不开那个感觉，我称作无力啦。那个你可以直接从这边的情绪去追，就是追情绪，追到思想，追到信念。啊，信念跟思想这边你怎么移动？当你有一些想法，你不相信它是真的，它没办法进阶成信念啊。我今天讲了很多想法，你们都不相信它是真的，那它怎么变成你生活里面运用的基础？但是有一些想法，你相信它是真的，它就变成你生活里面用的原料了。这个就是信念、思想之间的关系，这个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啦。你们可以看别人去谈信念、思想、情绪之间的观点，可能跟我不一样，懂我意思吗？但不一样没有对错的问题，而是他习惯的思考，他的风格基调是从哪里切。我只是习惯这样，因为对我来讲，我逻辑很喜欢，所以我喜欢清楚的让你们知道。当然，当进入直觉或灵感的时候，我通常就不管逻辑了。因为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信念在哪里，那时候我不需要这样，所以必须从理性的逻辑推理里面熟练，然后再回到直觉，这中间我可以有很多态度去解释事件。这样懂了吗？这个就是你怎么去感受一个事件，然后把事件唯心化，其实在对应里面这个最难的，这个是最难。所以你在第一个层次的时候看到事件，可不可以像我刚刚讲出来那个两个提问题的方式，你一定要回到基本功，你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我对这件事有什么想法。有没有看到单就这样就开始违心了啊？当那个想法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假设你能够抓到情绪了，你就会进行我刚刚讲的这个情绪代表哪一个评估了，力道就出来了嘛。